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拿鸿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拿鸿书。拿鸿书是在弥迦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今天我要从拿鸿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讲起。拿鸿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，拿鸿所指出的审判原则，不单是指的亚述尔说，更是说出了神对全世界进行审判的原则。让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，请你看拿鸿书第一章第三节。拿鸿书第一章第三节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首先，拿鸿先知很清楚地指出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。事实上，神早已派遣了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宣讲神的信息。如果尼尼微不悔改，仍然沉迷在罪恶之中，神就要毁灭尼尼微。当时的尼尼微人是古代有名的残暴民族，神向他们宣称审判必定会临到他们。但是当尼尼微全城的人听到约拿的信息之后，全部都悔改归向神。很明显，约拿所传的道深深地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，使得亚述帝国有一次的大改变、大复兴。可惜的是，这一次的大复兴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。从教会历史看来，许多次复兴的浪潮并不能持久。由约翰·卫斯理所掀起的教会复兴，对英国、美国都有很大的震撼力，连带其他的国家也受到影响。可惜这一次的复兴历时不久，虽然到今天仍然有留下一些复兴的痕迹，但是整体上的复兴运动早已告一个段落了。拿鸿说，神不轻易发怒，这是不错的，只可惜尼尼微已完全离开了悔改的路，重新又回到罪恶的老路上去了。因此在约拿之后一百多年，神接着拿鸿说，时间已经够了，不能再延迟，审判马上就要临到。神的公平可以从他的审判看出来，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容许尼尼微这一个大城的人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悔改，然后才施行公平和公义的审判。 神不会轻易放过有罪的人。唯一可以叫有罪的人得救的途径，就是转向神。除非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否则就无可避免的要为着罪而受审判。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以自己作为赎罪的代价，才可以拯救罪人。神饶恕我们的罪，与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不同。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一句，我饶恕你，那么大家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，当中不需要什么赔偿或者是赎价。我们饶恕人通常都只是为一些皮毛小事，算不得什么。但是当神饶恕人的时候，就必须有一个赎价，因为神是全地的大法官，他不单只是全地的创造主，他也是全地的管理者，更是全地的道德维持者。神是一位公正严明的法官，就不能因为你悄悄地将一张字条递给他，你就能开脱罪名，也不能因为你出身于名门望族，神就会买你的账，更不会因为你的财富而影响你因犯罪而当受的刑罚。神绝对不像世界上的法官，可以讨价还价，或者是屈枉正直。我们都知道人心坏透了，神必定要审问世人，人心的败坏到什么地步呢？从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可以看出来。那里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们不清楚人心中的罪恶深到何种的地步，也不知道自己行恶的能力达到哪里。神不能随便地宣告我们无罪，除非有人肯为我们付出犯罪的代价。于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世主。除非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肯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，否则他就必定要受审判。拿鸿说，耶和华在风暴中掌权，天上的云也不过是他脚下的尘土。风暴是在神的掌管之下，也是为着达成神的旨意而服务。我们常说的母亲天性，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。我们以为母性叫母亲做这事或者是做那事，却不知原来是神在感动天下的母亲去尽这一种我们所称的天职。我们的神不单是创造者，他也是救赎者和审判者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将自己交托给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以至于我们能在他的掌管之下安息，因为他是美善恩慈的救世主。接着拿鸿书第四章第四节又说，下面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，请你看拿鸿书第一章第四节，他斥责海，使海干了，使一切江河枯干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，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。在远古时代，神已经彰显出他的全能，他曾经叫红海和约旦河的水分开， 让他的子民在干地上行走。这两次的历史事迹早已经证明了神使狮子海使海干呢，使一切江河枯干的神，巴山、加密和利巴嫩是巴勒斯坦的三个肥沃的地区。加密位于耶斯列山谷，米基多就是它的主要城市，是世界上最肥沃的高地之一。再往北上，在利巴嫩海岸有伯大衮直到推罗废墟，可以看到美丽的森林花草。每年春天，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就长出各种各样的果树，包括杏树和桃树，尽都结满果子。拿鸿先知却对这一片肥美的土地发出了一个干枯的预言，作为神的审判。今年我们看到全国性的水灾，就使人联想到神愤怒的审判。如果我们仍然不在灵里有复兴，恐怕更大的灾害和战争再一次要临到我们。好，下面我们接着读拿鸿书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。请你看拿鸿书第一章第五节，大山因它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，大地在它面前凸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神是创造者，也是全地的管理者，他就是那位叫天地运行的主宰。拿鸿说，大山因它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。这两句经文是指到地震和火山爆发。或许有人会认为神要为洪水和地震等天灾负责，只是我们却不能要求神为在灾难中丧生的人负责，因为这些死难者早已经蒙神赐予智慧，知道不应该将房子建筑在危险地带。我们知道黄河带来洪水泛滥，我们就应该常常做好防洪措施，不要为着眼前的利益而忽略日后的灾害。例如停止乱砍树木、深挖河床、疏导河流等措施，就可以减低黄河的水患。虽然神掌管自然界的运行，但是人却不可以将灾害的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去。人自己是要负灾害的责任的，我们应该避免灾害的发生，做好管理土地的工作。接着拿鸿说出耶和华发愤恨发烈怒时的情形。下面我们来读拿鸿书第一章第六节的经文。请你看拿鸿书第一章第六节，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没有一个人能在大自然的力量之下站立得住。曾经有一位小说家指出，人类的三大敌人是宗教、社会和大自然。从某些的信仰本质来说，宗教真的是人类的敌人，因为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邪教。世界越进步越繁荣，带给人类的祸害也层出不穷，可以说 社会是人类的敌人。至于大自然，可以与人类和睦共处，但若是有人想与它硬碰，就必定失败。南红说，神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这两个问题是针对尼尼微城的人而发出的，他们早已经拒绝了全能者的恩典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今天仍然还没有悔改得救，我也想请你来回答以上的两个问题。或许你认为可以依靠自己的正义和长处，但是你是否真的的确相信自己可以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，不怕神的审判呢？你真的可以在神的圣洁中站立得稳吗？著名的英国思想家路易斯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有一辆公车从地狱驶往天堂，目的是让一群住在地狱里的人有机会坐公车往天堂去旅游。公车上挤满了乘客，到达天堂之后，司机把公车停放在停车场。停好之后，司机向乘客说，今天下午4点整，公车会离开这里，开回我们地狱的家。当天下午4点钟到了，每一位乘客全数的都回到公车上。司机告诉乘客，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想留在这里，就可以不必回去了。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留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发觉在天堂里没有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。有另外一位圣徒也曾经表达出类似的看法。他说，我宁愿没有犯罪而留在地狱，也不情愿带着罪住在天堂。有谁能够在神的愤怒之下站立得住呢？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救主，你又能够靠着什么而以一个罪人的身份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呢？不要妄想有逃脱的机会。朋友，你唯一可以逃脱神愤怒的途径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自己的救主。在这里，拿红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，神必定会审判罪恶。其实，如果神不审判罪恶，他就不是神了。拿红这样的描写神的全能和愤怒，是希望能成为犹大人的凭据，显示出当亚述入侵犹大土地的时候，全能的神仍然在保守他的子民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拿鸿书第1章第7节的经文。请你看拿鸿书第1章第7节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第七节一开始，拿鸿就提醒我们说，耶和华本为善。在诗篇第107篇第1节跟第2节，诗人也说出了类似的话。他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如果蒙耶和华救赎的人也不述说神的慈爱， 还有什么人会述说呢？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亲爱的朋友，神是美善的。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也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，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，但是我知道神爱你，他也希望拯救你。如果你还没有得到救赎的恩典，你唯一的原因就是你不肯去到神的面前。神能够拯救你，他也愿意拯救你，因为他就是如此美善的一位神。这是圣经上跟经历上不必争辩的一件事实。拿鸿先知接着说，耶和华在患难的日子做人的保障。你如今有什么患难吗？你可曾渴望有一个坚固的藏身之所吗？耶和华神就是你所需要的保障。他接着说，耶和华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是的，神不会忘记人群中的任何一位，神个别的认识我们，个别的爱我们。今天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50亿，单单中国内陆已经有超过12亿的中国人，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也多得很。然而感谢神，他不会因为人口太多而忽略了我。他知道我名叫什么，他知道我是投靠他的人。圣经上说，神认得投靠他的人，这是多么的叫人得安慰啊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神不需要一台电脑来登记我们的名字。事实上，神是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自己的心中，写在他自己的手心里。如果你是投靠他的人，神就必定会认识你。但是对于仇敌，神绝不会轻轻地放过。拿鸿书第一章第八节再一次的强调神对尼尼微的审判。让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，请你看拿鸿书第一章第八节，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这里所说的仗义的洪水，乃是用来比喻巴比伦大军入侵和扫荡尼尼微城。这里所说的驱逐仇敌入黑暗，使我想到永远有刑罚的地方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这样说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有形有质的火只能够影响身体，但不能够影响灵魂。唯有良知的火焰能够叫人知道自己的罪过，并且背叛离弃了基督，这比有形的火烧得更痛苦。请你细心地想想，那迷失在永恒里的黑暗，想想那个你将要去但是却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地方。对于我感到黑暗是比地狱的火更恐怖的地方。如果这个永远黑暗的地方引起了你的关心，那么我希望你会从圣经里继续的追寻答案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次节目我要继续的讲下去，请你按时收听。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 主啊，记得查考拿鸿先知所写的这一卷书，使我们更认识你。我们一方面认识你的慈爱，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；一方面我们认识您是绝对公义的神，你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你绝对的要审判罪人，要审判犯罪的国家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你活在圣洁的光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，或者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